我们的天主啊，我们借着听命圣愿，除去多少忧虑烦恼，做个朴实的修女，多么幸福啊！她修道的唯一指南针，便是掌上的旨意，这确保她永远走在正路上。即使掌上犯了错误，但她也绝不会误入歧途。但是她若独断独行，不肯去咨询请示这永无差错的指南针，就会立刻迷失方向，他的灵魂便会陷入荒芜干旱的不毛之地，圣宠的泉眼顿时枯竭。亲爱的母母，您便是耶稣赐给我的指南针，正确无误的指引我平安抵达永生彼岸。我专心注视着您，然后忠实的履行天主的圣意，感到何等的温馨甜蜜呀！我们的主虽允许我常受反信德的诱惑，却又坚强我心灵的信德精神，使我清晰看见天主活灵活现的活在您的心灵中，透过您传递他神圣的命令。您给我的听命担子既温和又轻松，但我扪心自问，即使您更严厉对待我，我对您的孝爱之心依然如故，因为我仍看出天主的圣意，不过借另一形式表示出来，对我的灵魂有更大的益处。我今年所领受的无数圣宠之中，其中之一，而且相当重要的，就是叫我领悟爱的诫命范围之博大精深。我们的主耶稣说，第二条诫命和第一条相同，你当爱你的近人如同爱你自己。我以前从未揣摩深究这几句圣训的意义，我但专心爱慕天主在万有之上，而在挚爱天主中，我又发现另外几句话的奥妙意蕴。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入天国，而是那承行我天父圣意的人才能进天国。主耶稣向我揭露这个圣意的奥秘，当他在最后晚餐嘱咐宗徒们说，我给你们一条新诫命，你们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我便去探讨他如何爱他的宗徒们，看清这并非因为他们天生有特殊的才能，他们都是无知无识的人，充满世俗思想。然而耶稣竟称他们为他的朋友，他的兄弟，他要他们在他圣父的天国中随时在他身边，他甚至情愿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他们敞开天国之门。所以他说，没有比为朋友而牺牲生命更伟大的爱情了。当我默想主耶稣的这几句圣言时，便看出自己对修院姐妹们的爱情并不完美，尚多缺陷。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像耶稣爱他们那样去挚爱他们。我现在深刻理解，真正的爱德在于能容忍邻人的所有缺点，能体谅他们的懦弱之处，不会因此感到惊讶，见他们最细微的美德也能忠心钦佩，感到精神振奋，愿效仿他们。最重要的就是我更明白，爱德不该埋藏在心底，因为没有人会把点燃的灯放在隐秘的地方，或是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好让进来的人看见亮光。亲爱的母母，我认为灯火代表爱德，而爱德的光辉不仅照亮我们相亲相爱的人，而且必须光照整个屋子所有的人，令人人高兴欢笑。当天主圣子尚未降临人间时，便在旧约古律法里叫人们要爱人如己，因为他知道人们最爱自己，便以此为标准，不再多要求了。然而当主耶稣给宗徒们新诫命时，要求他们不但该爱人如己，而且你们该彼此相爱， 正如我爱你们那样，而且要一直相爱到世界末日。我主耶稣啊，我知道你从不勉强我去做能力不能胜任的事，你比我更清楚知道我是何等的脆弱，满身缺点和瑕疵。亲爱的主啊，你知道我永远无法像你爱他们那样去挚爱我的姐妹们，除非你在我心灵中慈爱他们。正是因为你要恩赐我这个圣宠，你才给我这项新的诫命。啊，这太好了，我是多么的兴奋呢！这新诫命向我保证，你的意志就在我心灵中，要透过我来慈爱那些你要我关爱的人们呢。是的，每当我实践爱德的行为时，其实是耶稣在我的心灵行动，我与他结合的越亲密无间，我爱姐妹们之心也越强烈热切。有时我愿在我心中增加爱德，魔鬼便竭尽所能，千方百计将某姐妹的缺点呈现在我眼前，我便赶紧寻找她的各种德行，知道她有良好的善意。我虽见到她失足跌倒一次，也不该抹杀她曾多次战胜她自己的功德。她不过因自谦自卑，故意深藏不露罢了。再者，我眼中以为的过失，或许因她存心善良，反而是高尚的美德呢。我非常理解这种事情，因为我也是过来人呐。让我举个例子，有一天看门的修女有事需要一个人帮忙，我有个天真的愿望，很想去做这工作，掌上果然派遣我去帮忙，于是我便开始收拾手中的针线活，但却看见身旁的一位姐妹跃跃欲试，我就故意慢悠悠地收拾，好让她先收拾妥当，代替我去。那位来招呼帮手的姐妹见我还在不慌不忙地收拾，忍不住笑我说，我想你是不愿在你的花冠上增添这颗珍珠了，你做事太缓慢了。因此所有修院的人都相信我天生是个慢性子的人呢。我无法详述我从这件事所获得的益处，而且这使我更宽容地对待别人，我更注意克制自己的感情，听到人们称赞我时也不会滋生虚荣心。因为我自问，既然我的小小德行能被人视为过失，则是非颠倒是常事，那么难道他们不会把我的过失当作美德吗？我要跟着圣保禄宗徒说，至于我，或受你们的判断，或受别人的判断，我都毫不介意，就连我自己也不判断自己。我虽然问心无愧，却也不能自以为意，因为唯有上主判断我，理所当然判断我的只有我们的主，只有耶稣。他岂非说过，你们不要判断人，否则你们也要受判断吗？因此我要竭尽全力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希望他将来从宽判断我，甚至仁慈让我完全不受判断呢。让我们再查看圣经，耶稣明明白白地向我开示关于新诫命的内涵。马窦福音说，你们听说过，你们因爱你们的近人，恨你们的仇人，但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人，还要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。当然在圣衣会根本就不会有所谓的仇人，只有情投意合或性情不合的人罢了。我们可能喜欢亲近某位姐妹，却不惜绕道避开另一位姐妹，但耶稣却教训我说，我更应当爱这位姐妹，为她祈祷，即使她的言谈举止使我觉得她并不友好。主耶稣不是说过吗？若你们爱那爱你们的人，你们有什么功德呢？因为连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吗？然而空口说爱还不够， 必须用行动来证明，人们自然都乐意设法博得好朋友的欢心，但这不是爱德，因为罪人们都会这样做。我们的主又教训我说，有人向你请求，你就给他，有人拿了你的财物，不要追讨，凡有求于你的就给他，究竟不如自己自动发心把东西送给他人更愉悦痛快。此外，当他人和颜悦色很客气的相求时，慷慨给他并不难，倘若不幸他出言粗鲁，态度无底时，除非有完全的爱德精神，必会心生反感，想出无数的理由拒绝他的请求。我们或者会先指责他的粗鲁无底，待他自认冒失向你道歉赔罪后，才装出一副施恩者的姿态施舍给他。本来替他做件小事情只需几分钟就可以了，如今却白白花费数十倍光阴去说教，装腔作势摆架子，对人有求必应的确非常困难，让别人拿了自己的东西而不去索还更是难上加难了。亲爱的母母，我说困难其实不如说这事看起来艰难罢了，因为主耶稣说，我的轭是柔和的，我的担子是轻松的。当我们甘心情愿背负起这轭时，便立刻觉得它温馨甜蜜无比。我说耶稣不愿我去讨还属于我的东西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天上地下的所有一切都不是我私有之物，完全属于天主，我只不过是他的管家罢了。我既以庄严地发了神贫圣愿，借此良机使我深刻认识体味到神贫的真滋味，不是件非常幸福的事吗？我素来深信自己已经看破放下一切，不再执着留恋任何世俗事物。自从我们主的话光照启迪了我，才知道自己仍有无数缺点和瑕疵。比如当我要绘画时，若见桌上画笔横七竖八凌乱不堪，木尺和削笔刀不见了，我顿时几乎忍不住而失去耐心，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努力克制自己，才不至于流露心中的真情感。既然这些是必须之物，若我心平气和婉言谦卑地向人讨回来，这样就不违背耶稣的诫命。我像穷人一般伸手乞讨生活必须之物，虽被人拒绝也不惊讶，因为明白人们并不欠我什么呀。当灵魂超然脱俗，飞跃在本性感情之上，心灵则洋溢着深邃的平安宁静。充满神贫精神的人，他们的喜悦心情真是无可比拟的。他们记得耶稣的山中圣训，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当他们以超然物外的冷静态度向人祈求一必须之物，非但得不到，连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也被人拿去时，他们便顺从耶稣的勉励告诫，有人想要你的内衣，那你把外套也给他，连外套也让人拿走，这对我而言就是放弃所有的权利，把自己当作他人的婢仆甚至奴隶呢。而且一旦连外套也脱去，全身更轻松，更容易走动或飞速奔跑。所以耶稣又加上一句，有人强迫你走上一千步，跟他走两千步吧。